第八十四课教会的生活一。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差遣你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法，因着耶稣基督舍去自己的身体，因此就建立了教会为基督的身体。主，我赞美你，我感谢你，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是属天的，教会是坚守真理的。主，我赞美耶稣。哦，愿圣灵你不断把这个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也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彼此为肢体，我们是彼此相属的，我们是一体。主，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愿主自己在这里不断的祝福引导带领我们今天讲课的内容，奉主耶稣基督的命，阿们。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308页第一行到316页全页完，简体字增订版279页第一行到287页第四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119页第一行到122页第九行。
好，请把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一念一下。
教会在基督里两种不同的地位，以生命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和基督是一个；以亲密的关系来说，教会是如同贞洁的童女被许配给基督。
不管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管教会如同贞洁的童女，其实都是在讲一个教会，只是说是以生命的关系来说，我们跟基督是有生命的关系。姊妹，请你讲我们个人与基督生命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个人就是枝子连在葡萄树上。
好，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主耶稣完成救法，让我们脱离了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与基督联合，因此基督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生命的联系。弟兄姊妹，太重要了，你不要以为在信一个宗教，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我们乃是信生命之道，我们是信我们怎么得生命，生命如何的增长。我们感谢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教会又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所以我们跟教会的关系就是像心腹，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教会像心腹啊，基督是羔羊，所以教会是羔羊的心腹，我们今天是准心腹，到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与主永远相聚，要经过羔羊的婚宴。我最欢喜说是等到在我父国里核心的日子，主耶稣今天在天上实在一直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快点装饰整齐来等候羔羊的婚宴。主耶稣也何等渴慕与我们的在完全的身心灵的委身和联合。所以主耶稣在启示录最后一章说，看哪、啊、我必快来，他何等渴慕教会今天说，主啊，我愿你来。哪里有一个心腹，当新郎说我要快来，那心腹什么态度啊？随便你了，你要找就找了，要吃就吃了。我想心腹的态度是新郎能够满足的，就是我愿你来，我愿意你快来。但愿真的我们不断求神，不断的来装饰我们，因为羔羊的心腹就是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好，我们看第二。
教会一定是要成长的，成长是包括质和量两方面的成长。
我们在上面也已经讲过了，教会是一定要成长的，教会成长不但是量成长，很多人只注重啊，快点快点快点啊，传福音传福音，教会增长，这一定是要，但是教会一定要包括质的增长。但是我觉得在过去我自己注重所谓的质的增长，那么大家查经查经查经，你天天有读圣经吧，哦，是怎么样，哦，大家要活着为着耶稣，你说活着为耶稣这句话好不好？太宝贵了，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活着为耶稣。但是我们整个课程讲下来，教会的质的增长 不但我们要活着为耶稣，姊妹你觉得还要什么？
生命要成长
呀，生命要成长，让我们要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掌权，对不对？我再说，很多教会为什么在发展发展，为什么教会里面在打架，是因为不是让基督掌权，因为让我的意见你的意见。还有我在前几课也讲到，讲到我的意见你的意见的时候，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大家都是根据圣经来讲我的意见你的意见，那么我现在说圣经怎么会矛盾呢？对不对？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呢？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教会每一位同工，整个的教会每一个人生命成长的程度不一样，因此可能领受就不一样。好，可能有的人生命小一点他就跑得慢一点，生命啊，成长一点就快一点，但是生命成长怎么样啊，快也好慢也好，我们必须教会在直上成长，那就是走十字架的路，不断的失去生命得着生命，失去生命得着生命。我希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讲到教会要增长的时候，我实在觉得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一件事情。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主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主在哪里？主在什么地方？主是死而复活的主，所以今天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中的主。主在哪里？主是在经过十字架而得到了所有权柄的主。所以主在哪里？主经过十字架，我们也经过十字架，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要讲到教会质的增长也好，量的增长，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十字架的道路。有的人说，你一天到晚讲什么十字架？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如果你把十字架抽掉了，你没有东西讲。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从前想一直讲十字架？因为你认识的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耶稣在上面流血舍身的十字架。你说耶稣在上面流血舍身的十字架是不是对的？当然对，但是这只是一面，这只是一部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是什么？耶稣不仅在上面为我流血舍身，而我要天天与主同背十字架，我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主。弟兄姊妹，我们从第一课讲到现在，一直讲到十字架，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看见真的。以弗所第一章说，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我们身上要通过十字架，天天的十字架，天天的十字架，我们因着不管是接受是得胜失败都没关系的，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成长了。我们成长了，哎呦，那个神不晓得看我们多宝贝啊，神把我们真的看是宝贝，是成为他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当一有事情再大的难处，我们就是求告主名，感谢主，认定他是主，哎，基督复活的大能就从这里产生了。所以你什么原子反应堆要来，原子能要爆发、要来爆炸出来，还要反应堆。今天神的大能怎么从我身上彰显？我们懂得不懂得这个气流停在什么地方？当你认定他是我的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教会在讨论问题，主你是主，你是主，你打倒我，不要我是主，你在做主。当我们讲你是主的时候，诶，基督复活的大能，神的大能就彰显了啊！教会就充满了和谐和平安，而且很顺利，事情就做得很好。所以神把我们造就，要造就成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原文做他的杰作，我们是神的杰作，神就是要借着十字架把我们造就成，我这里一认定他是主，那里复活大能就出来。 神像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好，我懂得这个气钮按钮是按在哪里，他的复活的大能远超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有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都超过。所以神要把我们造成这样的人，但愿主自己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注重教会值得增长，量的增长。传福音比较简单，其实要讲到传福音，事实上主耶稣说你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父子圣名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下面一句是什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对，事实上主也吩咐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你要吩咐他们，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也要注重福音的质量。我们不仅带领人要信主，也要带领人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讲，不讲十字架，我们就是走凡事靠主，不要靠自己。在天天芝麻绿豆小事上，都是走靠主的道路。让现在活着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让基督来为我们承担一切。这个就是教会成长质和量这方面。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大家要注意，我们不能够仅在传福音传福音，好了，信主信主信主，哦哟，教会人多了，现在看看教会人成长了，教会人多等于你教会很成长吗？这个只是表面的一个现象，真正的成长是要让基督在这里掌权，要不断的来失去生命得着生命。感谢主。
个人灵修，个人和神的交通确实是基督徒生命和教会生命的首要大事和基础，但是信徒只有实际融入教会生活，与神的关系才是全面的和正常的，而教会在质上才能健康增长。所以信徒不仅是个人和神的关系要正常，而且也应该有正常的教会生活。
是，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因为看见教会有不满意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无教会主义，在这里聚会聚会，到那里去聚会聚会，去听听。我不反对你去听，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是你要知道无论如何啊，我们下面会讲到说，你要好好祷告，你一定要进加入教会生活，一定要加入教会的生活。但是加入教会生活要以个人的生命成长为根基，因为我个人如果不走生命成长的路，你大家拼在一起，我也不走生命成长，你也不走，是不是要打架？我再说，如果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掌权，你不是基督在你里面掌权，那也打不起架来，因为耶稣不会跟人打架。只有你是自己活，我是自己活，嘴巴还要讲啊，主怎么讲，主怎么讲，主怎么讲，事实上你是自己在那里活，那这样才会打架。因此我们要过好教会生活，我们必须以个人生命的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为根基。个人如果关系不对的话，我们教会的生活也不会正常。
每个神的儿女必须加入教会，我们所信的信仰是一个团体的信仰。
很多人他认为我不需要加入教会，我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嘛，我不要和教会发生关系，我自己做基督徒，我一个人也可以祷告，我一个人也可以读经啊，也能与主交通，不必参加教会。还有人认为我在家里看电视嘛，在电视上不是有很多教会吗，我就在电视里做礼拜好了。那这个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怎样正确来看这一个问题。好，我们来念。
一，不管我们明白不明白，我们得救重生是生在基督身体里面，我们就是基督身体中的一个肢体了，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你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好，我们说为什么神的儿女一定要加入教会，因为 我们所信的信仰就是一个团体的信仰，你明白也罢，你不明白也罢，你得救重生就是生在教会里了，就是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也就是靠圣灵的引导。你就是说我不管，我不要加入教会，这是你讲的。事实上你的生命就不会健康成长的。你就像你如果说一个手你把它砍下来去生活可以吗？你事实上你这个手就在身体里，你说我不管别人，不管的话那就血液不流通了，那血液不流通你这个手要坏死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团体信仰，就是是身体的信仰。好，第二，
我们得救重生是生在神的家中，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所得神儿女的生命是彼此相爱彼此相交的生命，这个生命使你要和弟兄姐妹相交，不相交就不正常。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是在神的家里，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对不对？我们在前面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也讲到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了，所以你一得救你就是神家里的人，你承认你也是神家里的人，你不承认也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你一定要加入教会。你现在已经是家里的人，你不承认，那你不承认倒反而变成怪的了。啊，你是家里的，你偏偏你要不在家里，你是不是就是变成怪了？好，
教会是神的居所，是灵宫，每位信徒乃是活石，每块石头必须配搭同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神居住的所在。如果一块石头独立存在，它就失去了活石同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神居住所在的福分和责任。
是神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是一块活石，我们要同被建造成为灵宫。我常常想到将来圣殿耶路撒冷那个上面每一块石头，每一块石头，在启示录又讲到说，得胜的在每一块石头上面都有你的名字，所以我们是每一块石头，你愿意你不愿意，你必须你是成为灵宫的一块石头。求主祝福我们，给我们看见，你必须有家，你必须叫。加入教会，你不是在这里游游，哪里游游，好像游来游去的，我看这个不满意那个不对，哎呀还是没有教会比较好，或者是怎样，不对，因为你生就生在身体里面，因为你生就生在家里面，你生你就是生在这个灵宫里面的，你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应该好好的祷告，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祷告，就是求主为我们预备属灵的家。啊，每一个教会当然都有它的特点，也有它的缺点。求主指示我们在哪一个家对我比较合适。啊，所以你祷告了，你不要以为说我要找一个没有缺点的教会。我好像下面有这么一句话。再没有缺点的教会，因为你加进去就变成够不完美了，因为我们哪一个人是完美的呢？对不对？所以我今天不是因为完美不完美加入家，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家的一份子。当然因为在地上有形的教会啊，可能人家在一个城市里面就有不同的教会，或者就在我附近可能就有几个教会，那当然你可以在神面前祷告，你祷告主，你要我参加到哪一个教会里去？哦，你不是凭我自己，你就祷告，祷告了以后，那你就可以参加，那以后就不要动。当然也不是叫你绝对不动，我们下面也会讲到的，不是叫你绝对不动，就是说基本上就作为你固定的家。弟兄姊妹，教会不是饭店，如果是饭店，这里不好吃，到那里去吃？教会是家。管他好和不好，这只是我的家，对不对？所以人家说金窝银窝不如狗窝，这个意思讲到外面的地方再好还不如我自己的家，还不如我自己的家，因为你能够从这里你可以得到安息，你可以得到享受。
教会生活的中心原则，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离开了基督，教会就不成教会，而是社团。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我应该加入哪一个教会。但是很重要的根本的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教会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头，是不是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说我现在请问你，我的身体上面如果我的头不是我，那么这个下面怎么叫我的身体呢？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很清楚的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的头应该一定是基督，那么才叫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的中心原则倒不是这个教会有多大缺点、多少缺点、多少优点，重要的问题，教会是不是以基督耶稣为元首。
教会的生活两方面之一，教会各种聚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
好，我们在本课讲到教会的生活，我们讲第一方面，下面一课我们就讲第二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就讲到教会的各种聚会，下面的讲到是肢体生活。好，我们讲到教会各种聚会，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叫不可停止聚会。一讲到聚会，大家就会觉得是说哦啊，一百个人、两百个人、五百个人啊，有的人很主张教会要大大的，好像这个因为主耶稣说不可停止聚会。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关于圣经的教导，聚会的地点和人数。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聚会的地点和人数。聚会的地点在这里讲到无论在哪里，事实上在历史历代来啊，我特别说从前罗马天主教逼迫啊基督教的时候啊，大家有的在地下室里聚会，有的人在山洞里聚会啊，这不重要。我们上面已经讲过，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重要的是什么？姊妹，你认为教会的核心最重要的是什么？
基督为首。
基督为首，好了，除了基督为首以后呢，主要的是一群被主耶稣宝血所买回来的人聚集，对不对？是以基督耶稣为他的主。最主要的就是说地方并不重要，无论在哪里。所以在这里无论在哪里，所以我们在聚会的地点是无论在哪里，我们的心态是什么？用心灵和诚实，这是重要的。弟兄姊妹，如果在一个聚会里你想彰显你自己，彰显你的才干啊，我可以号召多少人来参加聚会啊，我可以让人家来看我都会讲到，这都不是正常的聚会。聚会的地点无论在哪里，聚会的心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到面前。那我们刚刚讲聚会的人数呢，主耶稣说什么？
两三个人。
对，至少叫两三个人，主就在我们的中间，这就是聚会。所以我们不要一讲到啊，不可停止聚会，好，我一定要一百个人聚会，两百个人聚会，甚至有的人五百个人聚会，一千个人聚会，这个不是圣经讲的，这不是圣经讲的。圣经讲无论在哪里，用心灵和诚实，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就可以了。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个聚会的概念必须清楚的，不是啊，一定要搞到轰轰烈烈的很大的，而你搞轰轰烈烈很大，我怕可能基督还不在我们中间掌权的时候，就像敏德罗想的不一般。好，
二， 为何要聚会？基督教不是个人自修的宗教，基督的教会是聚会的群体，教会本身就是一群被主血所买回来的人的聚集，他们是以基督耶稣为他们的主。
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就是基督教不是个人自修的宗教。因为我听见不少的人说，哎呀，真的说在教会里面，哎呀，好像是说讲道也没什么讲得好，也没有什么好听啊。那因此呢，就觉得是说我还是自己在家里读圣经，看看属灵的书籍还好一点，还宝贵一点。我觉得这一句话很好，基督教不是个人自修的宗教。因为你弟兄姊妹，你聚集在一起，我们刚刚说过，教会的功能它是敬拜，教会的功能有教导，有学习，有相交啊、有那个有侍奉。就算你觉得这个道理讲得很浅，讲不出几句话，但是你敬拜的意思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你在一起的时候血液就流通了嘛，对不对？大家看一看，笑一笑，好像你好我好的，有什么苦难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这已经就相交的功能就出来了，敬拜的功能、相交功能就出来了啊！我在参加教会的各样的侍奉，那侍奉功能也出来。好，教导学习，我就没有学到很多嘛。就我们说，如果上面讲异端，我们不要谈，这不是我们要谈的。如果不讲异端，他今天有一节圣经，你可以读进去吧，你可以进去吧。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到教会聚会，不是要听到好跟坏，你今天是要用敬拜。我今天要跟一群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主。我因为是弟兄姊妹，我就必须相交，我这是有一体性，我们要有相熟的，我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我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有看见，所以我必须参加聚会，参加教会啊！我在教会里面过教会的生活，这一点我求主也给我们有看见。好，
神在聚会中所赐下的恩典非个人独处时所能得。神给人的恩典分成两类，一类是个人的，一类是团体的。
是，就是是说我们讲我自己跟神交通就够了，哎，奇妙的不得了。主耶稣说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我就在你们的中间。那是不是说我祷告主不听？不是这样。我们用一个很浅的比喻，有的人独唱，有的人合唱，对不对？合唱的音乐跟独唱的音乐好像听起来也有不同，当然都有不同的，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么在生命记32章第30节讲一句很奇怪的话，
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
我们不是要解释这节圣经，乃是借用这节圣经来说明，一人嘛是追赶千人，那么二人是怎么样？
两千人
呀。他讲什么？
万人。
哎，这个就你就看见，就是是说个人和一个团体所产生的功用，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不是我一个人做这一个，那么我们现在两个人就得到，我刚刚得到的，你得到的加起来，不是的。一人追赶千人，两人追赶万人，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是要自修宗教，我们必须要加入进入教会的生活。我们再看传道书4章9节到12节。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在聚会当中所施下的恩典， 当然在传道书上他讲到两个人同睡就更温暖，这个我们现在不是讲这个，但是意思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对不对？因为这个人跌倒那个人可以扶持，我自己就很有这一个感觉，因为我有祷告同伴，我有祷告同伴，我们每一天我们有白天有黑夜，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疲惫，你觉得哎呦我很不想祷告，哎，但是祷告同伴一祷告，哎，你就起来了，对不对？那好像刚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好累哦，但是哎祷告了就不累，这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一个人跌倒另外一个人把他扶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为什么神要我们啊加入教会的生活，因为神在团体中要得到恩典，在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要得到的恩典往往不是个人所能得的，这个力量也不一样。事实上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也很有体会啊，你有事情你就想找人祷告，哎，你就觉得自己祷告不够，有没有？我们甚至于说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祷告，那姊妹啊，我们就约好今天晚上九点，或者我们就约好每天晚上九点也可以。我现在觉得最简单的三顿吃饭祷告，那就是在三顿吃饭你记得这件事啊，怎么样，请把这件事祷告祷告，哦主啊，我把这事交给你交给你，等到到下一顿吃饭又是主啊主啊，就不一样。虽然你是一个人在祷告，但是因为你们讲好同心祷告，甚至有一群人同心祷告，效果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一人追赶千人，二人追赶万人，奇妙的主。
但请注意，聚会所得的恩典是以个人与神的关系为基础，所以不能单靠聚会，我们个人必须与神有正常的交通关系。
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要建造成灵宫，我们这块活石自己要走生命的道路呀。这个活石为什么我们这一块石头摆在这里太大，那么把人家都挤啊挤啊挤啊没办法，或者摆在那里太小，窟窿窟窿窟窿窟窿，我们是必须是活石。那也其实就是如果你要真正说的话，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能够与人和谐，正好摆进去就是正好。为什么呢？那个我摆进去那个洞洞眼就这么大，我这块石头太大了。好的好的好的，当你讲好的好的，你这块石头已经就变小了，对不对？当这个你石头太小，那个洞洞眼大，那要把你推到另，要你另外做一些事。好，感谢主，感谢主，赞美耶稣，你石头就变大了吧。所以我们这块石头是有生命的石头，才是叫活石。如果没有生命的，它这个石头怎么会变大变小？变不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每一个我们要有正常的教会生活，必须个人有健康的生活。你个人如果没有健康，你教会生活也不会正常。因为为什么？你个人一块石头我一定就这么大，那么你塞不进去，塞不进去，如果人家要动你的话，你不是要啊啊啊啊啊啊，你就痛了吗？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们必须是活石。你讲到活石，我们会讲到哪一节圣经？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我要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们是要活的，不是说我一定要煮啊，我一定要这样做，我一定要那样做。你只有一件事情要一定的，我一定要走主的道路，讨神的喜悦，你这是一定的，其他你就要看主怎么带领的。
聚会时身体的功用被彰显，请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连在一起读。
好，弟兄姊妹，为着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不读。我们这为什么要参加教会生活？我们说因为基督教不是个人自修的宗教，是一群被主耶稣宝血所买回来的人的聚集。第二，我们讲到神所赐下的恩典，有聚会时的恩典，有个人独处时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有聚会。第三，在聚会的时候你才能够身体的功用被彰显。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你念的时候就知道，就是说你如果一天到晚不动，你不在肢体生活当中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自己是合适做什么，你不知道我到底，因为你没有用你的恩赐的机会嘛，你没有用你恩赐的机会，你也就不能够彰显你的功用是什么，你也不能发挥你的功用，也不能够彰显。那么当一配搭在一起，哎呀，我有一次看见一个教会真好啊，是在农村，哎呦，那个做出口的，做关怀的，做关怀都是一些老人老弟兄，哎，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配搭的好得不得了，真的，我们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应该要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那你如果不参加教会生活，你用不住，所以你可能就跑到你在社会上这个恩赐，本来恩赐是为着给你在运用在教会当中，你用在社会上就是这个都不像样，很不像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加入教会的生活？因为我们的恩赐也必须用用，我们必须被用用，而能够彰显你的恩赐的，一定是在教会生活当中运作当中才能彰显，不然看不出的。
在聚会时，白体各按各职，彼此相助。一个个人的基督徒往往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而且也无法运用。只有进入教会生活中，恩赐就自然而然的显明和运用。
是，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功用就被彰显。我刚刚讲聚会中所得的恩典，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是说，在一个人追赶千人，两个人追赶万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在聚会中的祷告和个人的祷告不一样嘛？有需要我们也祷告。我也还讲到一件事情，读经，就是在查经的时候，你很奇妙的。你在聚会当中的得到亮光，跟个人有的时候个人得不到亮光。大家都，我自己就有这么一个经历。当你在祷告，我预备在分享什么，一进到聚会，就讲的嘞，好像讲到自己并不知道的东西。因此，事实上是在聚会处，聚会的时候所得到的读经亮光，跟个人所得的读经亮光也不一定一样，不是是说是有矛盾，不是这个意思。聚会是要得到很多，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你一直读祷告，你还没有明白，哎，一参加到聚会了，因为为什么一参加到聚会，神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的时候，哎，特别这个亮光就出来，完全有这个，你有这个经验吗？
有，
哎，所以就是说你在聚会时所得到恩典跟在个人所得到的恩典不一样，神要以个人跟主的相交的关系为基础，要我们参加教会的生活。
主的同在也有两种，一种是主与个人随时的同在，另一种是主在聚会中的同在。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这么一个经历吗？就是说当我个人在那里祷告，哎呀，享受主自己的同在，这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一再强调这是基本的。如果我们要聚会怎么样，一定是以个人为基础，但是事实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说，当我一进到聚会里面，哦，当大家有那个敬拜的心意聚在一起的时候，哎，你这一个时候觉得主的同在也不一样，就有不一样的。不过我现在要讲的聚会，我们必须有敬拜的功能，有侍奉的功能，有相交的功能，各方面。如果我们把聚会当成社团，你是尝不到这个恩典的。我们是聚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主在我中间掌权，发挥教会的功能，才可能有这样的享受。
不可停止聚会，这是神的命令。我们应该追求活在身体之中，参与身体的建造，使基督的身体渐渐长大，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说，既然要加入教会，要参加各种聚会，所以圣经上说不可停止聚会。但是我再强调，聚会的地点、人数、心态， 你有两三个人就是聚会了，不要以为说有多少人才叫聚会，不要以为有多大的建筑物才叫聚会，这都不是的，这都不是的。无论有两三个人在什么地方奉主名聚会，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就是聚会。所以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就是这个意义。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受到了一种诱惑，他们认为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建筑物，必须一定要有唱诗班，必须一定要有什么啊，一个奉献箱或者要很好的凳子，那么这个才叫聚会。不对，弟兄姊妹请听，无论在哪里，用心灵和诚实，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的中间，这叫做不可停止聚会。
我们要奉主名聚会，我们千万不能因人情选讲员而参加聚会，只有主是我们聚会的中心。
我们在不可停止聚会，我刚刚讲聚会的时间、地点和心态，对不对？重要的，我今天是奉主耶稣的名聚会，我今天不是奉哪一个人的名啊，我不是我们教会的元老或者是什么，都不是的。我们今天应该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
参加聚会的目的是为造就人，无论说话行事都要在圣灵引导之下，凡事能否造就人是我们是否在圣灵引导之下的验证之一。
是，所以我们参加聚会的目的一定是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凡事都要造就人。既然我今天是肢体的生活，彼此相受，彼此分享，我们一定要造就人。弟兄姊妹，关于这一点，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要注重和谐，对不对？如果说你不注重和谐，有的人，我现在讲一个例子，当然这是很特殊的。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有一个灵恩派的姊妹，她一直讲方言，她一直讲方言。那么讲完方言以后，那么旁边呢有一些出信的和慕道友，讲完方言以后，她就说：“哎呦，很感谢主。”很久我都没有这么自由的机会可以讲方言了，他就这样讲。我就朝他看看，因为凡事要当造就人，你要讲方言我不会反对你，你要怎么做你去做吧，但是你不要这人家莫名其妙，后来大家都眼睛睁开来东看西看了吧，所以这很重要。那这是一个。还有，你如果说在一个聚会当中，你在讲出信的慕道的，你在上面把立位记搬进去讲，你把立，我讲的是真的事情，不是讲笑话啊。你说下面的人都不懂你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在聚会，你既然我们不可停止聚会，那么当然我下面我们会讲到有各种聚会，那我们的聚会的中心，耶稣基督为中心，是耶稣做主。聚会的我们的、内容，我们一定是要造就人的。也相当于说，你对一群小孩子，你给他讲啊，几何代数、化学、物理，他这么三四岁，你跟他讲，那我要说，你讲的固然是好，无奈不造就人，你说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姊妹，我跟你讲，这是很重要。我们不要常常以为说，哎呦，我觉得最宝贵的我都跟你讲光，你还到我能接受呀，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呀。好，你现在我这么小小的，你就要我把这个东西都塞进去，都给我吃进去，吃进去我要吐和泻了。所以聚会凡事都当造就的，不是造就我，我是造就人。那关于这个不可停止聚会，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我们也不要怪人家了，不到这里来聚会，因为你讲的不造就他，他听不懂嘛，对不对？所以我也很注重这一件事情，应该在什么样人当中做什么人，在什么样人当中应该有什么聚会，也就是小孩子你是小孩子聚会啊，青年人是青年人聚会，老中年人，你懂不懂我的？你各样大家都讲一是一样的话，你就不造就他了。其实是说凡事都到造就人啊， 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为要得什么人。我们讲的话不应该随着世界，好像把世界的任何的什么话啊都摆在里面去讲，这个是一件事情，这是要造就人的问题。比方说我现在讲了，你总不见得做见证说我去给人家塞红包吧，那因为这个塞红包本身我们基督徒就是不赞成的，这是贿赂嘛，对不对？你不能够把做见证说我感谢主我去塞红包结果怎么样怎么样，你这个就不造就人了。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很重要的，就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你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孩子，你应该讲的话不一样，对不对？你不能够讲一样的话。你如果讲一样的话，哎呀，你觉得说哎呦那个太浅了，跟小孩子讲那个太浅，应该讲深一点，但是他小孩子他只能够接受这一点。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求的是造就我，我觉得听出来很舒服，我觉得我要讲什么。还有人说我有感动，其实他不是叫感动，他就是想我要讲什么就要讲什么，他没有考虑到对方。我今天是老年人，是青年人，是中年人，是孩子，你要考虑考虑对象吧。所以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为要得什么人，你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凡事都当造就人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教会的各种聚会，这里所指的是指定期性的聚会。一个健全的教会一般有六种聚会，使信徒属灵的生命得到平衡成长。教会各种聚会少不了敬拜、交通、学习和教导、侍奉这四方面的功能，但各种聚会的功能的重点不同。神的儿女通过教会生活得到敬拜、交通、学习、侍奉、属灵的供应而被成全，各尽其职，基督的身体逐渐长大。
好，教会的各种聚会，基本上定期的各种聚会基本上有六种聚会，而不管你是哪一种聚会，主要的是通过这些聚会使教会的那个我们上面讲的四方面功能能够得到平衡的发展，我们也不能够偏，就是只有一方面的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A 主日敬拜。主日七日的第一日是神定义而且也已成就了为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实在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主日敬拜，我们现在第一我们要分别一下，很多人一讲到旧月是守安息日，因此新月就是守主日，其实在意义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安息日的意思是说神息下他一天的劳苦，那么安息了，那么这是叫安息日，那个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主日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诗篇118篇22节到26节，请念。
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
好，我们知道这一节圣经，这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那个葡萄园和二元妇有讲到这一用这一节圣经。这一节圣经就是预言到耶稣基督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匠人是意思说世界上各种匠嘛，世界上有各种革命家、理论家、改革家、教育家、政治家什么家，也就是世界上各家都不会用到耶稣的。因为耶稣这个要死而复活，要经过死而要复活，他怎么会用到耶稣呢？这个耶稣又是拿撒勒人的耶稣，又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对不对啊？又是做木匠的，匠人砌掉这一块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什么时候成为房角头块石头？
就是升上高天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指他死而复活以后。我们强调的是死而复活以后，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 他自己亲自成为反角石，各房要靠他联络的合适，他成为这个房是什么？
教会。
对，他一起成为教会的第一块石头，他成为教会的根基，也成为教会的反角石，那么教会可以靠他能够得以建造，联络的合适。好，所以这里是讲什么呢？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这个日子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因此就是说，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现在讲的主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主日七日的第一日的时候，我们不是像旧约一样守安息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感谢主，主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旧法，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得到安息。所以我们今日第一日我们到圣殿去敬拜主，我们是庆祝这个日子，因为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个跟安息日什么都不好动啊，整个是跟柴火也不可以流掉到井里面去，也不可以把它拉上来，或者是怎么样，不是这么一件事。它不是跟安息日说什么都不好动，这一日乃是说神已经做成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工作，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成立了教会。好，因此我们就可以想象主日敬拜。因此当我们到教会去的时候，我们主日敬拜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在这一天我们是以欢喜快乐庆祝耶稣复活的心态我们到教会去的。其实当然我们以后会知道说不一定是这一天我们天天都可以欢喜快乐，但是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神也规定了一个礼拜休息一天，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很愿意，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把七日的第一日分别这一天我归给神，而是在这一天我特别来想念主，特别我愿意来纪念主自己复活的大能，包括在这一天啊，他可以传福音，在这一天可以敬拜，可以怎么样，就是这样。但是这个不是守主日，守的意思是有一点靠自己的努力一定不能做。我们在主日，我自己是很愿意分别为圣这个日子，但是我不是守，我是纪念主在这里为我复活。安息日会他们在礼拜六作为他们安息日，他们不能够工作。我从前在大学的时候，很多安息日的同学全部不上课，因此就搞到变成什么了，变成到一年在一个学期的时候超过他们旷课日子，因此甚至被开除。那他们就非得这样走，那我们没有，我们能够尽量分别这一天我归给主，我可以，但是万一在这一天我必须有啊，今天特别有一个课要上，或者特别有一个什么做，那当然你要去做，这个不是等于说哎呦我今天不守主日，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把安息日跟主日完全分开，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所谓的安息日，其实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一切，我们什么时候到他面前我就安息，这个是天天我都可以安息，都在主的里面安息。但是主日我们愿意分别出来归给神，大家就因为大家同样分别这日，我们就在这日就可以敬拜主。所以有的人有主日晚上聚会也有啊，有的人三班倒啊，是主日早上、主日晚上、主日下午也有。那有的人他不可能主日，他就是礼拜六的时候，这不要紧的，最主要的在乎精义，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在七日的第一日，这是耶和华所做的，感谢主耶稣复活了，这个是重要的。好，
主日敬拜是以敬拜和赞美为中心，经历和赞美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和意义，通过主日的敬拜、赞美、传讲信息和祷告， 供应了我们在敬拜和学习方面的需要，通过弟兄姐妹互相交通以及肢体配搭的侍奉，供应了我们在交通和侍奉方面的需要。
所以主日的敬拜，我们最主要是应该用敬拜和赞美。弟兄姊妹，我们往往把主日敬拜变成听到啊，就是说，哎呦，今天的道好不好？哎呦，今天这个讲员不灵的，哎呦，这个讲的没有进道的，所以我就不去了。那为什么？因为你想去听到。我要说，主日我们应该是以敬拜的心态到主面前。当我有敬拜的心态的时候，我里面的心就被干净了。干净的时候，哪怕上面只讲一节圣经节，我就会得到。所以求主祝福我们。
主日敬拜时的心态，我们不应抱着成见，某人讲得好或讲得不好，不应有关闭的心思及批评的心态。相反，应该存着敬拜神的心态，敞开心门朝见神，求神洁净和柔软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中盈余的污秽和邪恶。
所以当我们到主日敬拜，我们安静的时候，当你从路上一路上走到教会，你要去敬拜主。所以我能够看见有一些在农村的弟兄姊妹走了几里路，走了一个小时两小时的路来参加聚会啊！我甚至看见一些聋子，他根本听不见今天是什么，但是他也很高兴的坐在那里。那这个是倒对的，他是有敬拜的心态。我们敬拜是啊，主我谢谢你，哦耶稣基督，你为我完成了复活的大功，主啊我满心感谢，奇妙的神，奇妙的主，我赞美你。我想我们的心态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心态是对了，我们求神不断的接近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总有东西，圣灵会借着人的话对我们说话。如果我心态不对，一看哦，今天是这个人讲道，好了，你就是这一句话，你的心已经关掉一半了，或者已经关到五分之四了，甚至你根本就全关了。我就是预备今天不来听到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主日的敬拜，我们应该以敬拜为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来感谢，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存着一个敬虔敬畏的心。主你已经复活了，你这样爱我们，从高天到地上来，神你这样爱我们，你把你的儿子赐下来，我们应该是这个心态的。
查经班又称成人主日学，通过查经班帮助圣徒明白圣经正义。如果条件许可，不同生命程度可以有不同查经班。查经班主要是供应我们学习方面的需要，通过我们对主话语的渴慕，也能供应我们在敬拜方面的需要。其次，也可供应我们在侍奉和交通方面的需要。查经班要定好查经进度，定进度时不要忘记要给人有发问的机会，千万不能只一味的查经，没给人发问的机会，但也不能一味的回答问题，不好好查经。
这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关于查经班的问题，就是查经应该要定一个速度，定一个进度。因为当然有可以自由查经，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带领教会的话，我觉得查经一定要一个进度。进度你慢一点倒不要紧，你比方说我一个礼拜查一章，我甚至一个礼拜查半章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定进度，你照着进度去做。那么我现在在我自己组织很多查经班当中，我就是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一些人特别慕道有出信的，他有很多问题要问，所以如果你听他问的话，你根本就不要查经。那么如果你不给他问也不对，因此后来我就变成这样，如果是一个小时的查经，我就是半小时查经，半小时给他问。那么我就要跟他讲了，我说欢迎你们问问题，等到我半小时查经以后你们问，这样的话他们才可能进步。不然的话你就是头痛一头脚痛 一脚，他问什么你回答什么，而且你这个也做不好。所以后来我自己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定了半小时，我再半小时给他问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就顾念到能够有查经进度，在另外这样的话也能够帮助他能够明白。你绝对不给人家问问题，这是不对的，对不对？事实上给人家问问题也帮助我们查经的人更好查经， 因为人家问了，我就知道什么地方我没做到，没讲到。
祷告聚会，一个蒙恩的祷告会有几个要点。首先要同心合意，彼此和谐，在爱里合一。在祷告会开始时，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有什么亏欠，求主光照我们有哪些因素拦阻我们同心合意，先都求主引导我们除去。在不违背福音基本真理的基础上，如果一位弟兄或姐妹开口祷告时，众人都要以追求和睦的心、谦卑敬畏神的心和正在祷告的肢体同心，每个人生命的程度和领受不同。
好，关于这一点呢，我特别要提一下。比方说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农村的弟兄姊妹啊，他呢特别就是觉得我们教会有需要，这你是主要的同工，我不希望你出去打工。而那个弟兄呢又觉得，哎呀，我现在欠了人家的债，我应该要还债，所以我要去打工。好，现在呢在祷告会里的这个弟兄呢就祷告了，主啊，我现在有这样具体的困难，我想出去打工，主啊，你自己带领，如果出于你，你就给我打工，不出于你，求你拦阻。我常常碰到一个情况，负责的同工就想，神怎么会让你去打工呢？你根本就是，你是主要同工，你不应该出去打工的呀，你这个是不对的。好，你这个祷告会我们不需要参加了。为什么呢？祷告会还没祷告两句已经在打架了，不管你嘴巴在打架，不管你心里在打架，已经不和谐。所以有人这样讲，祷告会像一个交响乐团，这交响乐团虽然这个祷告内容不一样，大家非常的和谐，为什么？是在一个总指挥下面。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请问你，他要出去打工，这个有没有跟福音真理基本真理违背呢？没有。好，那么我现在问你，你相信不相信你祷告神一定听？
相信。
好，那你尽管跟他阿门嘛，你为什么不阿门呢？他不是说，主啊，如果我应该去求你带领，我不应该去求主拦阻，这句话有什么错呢？
没有，
对不对？你是神吗？你一定要拦阻他不去？或许神是叫他去呢，我不知道，但是他既然摆在这个里面来祷告了，这有什么错呢？所以常常教会的祷告会有因为这样的缘故不能够同心合一，当然不一定是这件事情了、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可能是别的，就是说因为意见不同，你有你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的时候就不跟他阿门。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有一个追求同心合一的心，你同心合一，我相信叫我祷告神会听。听什么？他不应该去，神就不带领他去嘛。他应该，我倒说个实在，我听了好几个见证了，神带领他们一直祷告，结果出去结果到外面一百个不顺利，这样不顺利，非但没赚到钱还欠了钱，结果又回来。如果神要他经过这样，你又怎么样呢？我们不是神，你不能够代替神。那我们是凡事都可以祷告，为什么他的事不可以摆在这里祷告呢？你为什么不应阿门呢？所以我们应阿门的意思就是，是的，我和他同心，主啊，出于你你带领，不出于主不带领嘛，这有什么错的？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主观的看法往往代替了圣灵的引导，以致造成不和谐，非常普遍。所以比方说有人想，我们祷告以前大家先背使徒信经，主啊，我们把这事交给你，是不是祷告会以前我们大家一起背使徒信经？比方说啊，那么有人就讲，不要仪式化嘛，这个背不好。因此呢，人家在祷告他就不阿门了吗？那么姊妹，你会阿门吗？
会。
你的阿门事实上不是等于要背，也不是等于不背，你就是说让主的旨意成全嘛，你懂不懂啊？所以教会常常运作一些事情，大家觉得这样嘛那样嘛，这样那样都可以的，但是你可不可以把自己放掉，说把这事交给主， 让主怎么带领。所以教会很多问题倒不是因为不爱主，倒是大家都认为这样叫爱主，那样就叫不爱主，那么搞得祷告会没办法同心。弟兄姊妹，如果不同心，如果一个交响乐队一个唱这个音一个唱那个音，你说叫神听谁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追求和谐，追求同心而已。
刚强担当软弱的，坚固的担当不坚固的，彼此接纳，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希伯来书12章14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定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是弟兄姊妹，要追求和睦，追求圣洁，求主自己带领我们，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求主除去拦阻我们同心合意的因素啊！因为真的有太多事情一来，这就不应该那样嘛，不应该那样，那你相信祷告的效果吧。好，
祷告要简短专一真实，祷告会中可以多几次轮流祷告，有属灵长者认为在公祷包括祷告会中太长祷告是苦待弟兄姐妹。穆迪先生说过一件事，有一次在祷告聚会中，一位姐妹祷告很长，穆迪就起来对弟兄姐妹说，当这位姐妹在祷告时，我们请一起起来唱诗。
哎呀，弟兄姊妹，我讲了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太重要了。我听见很多祷告聚会的人大家都很长啊，大家祷告很长，我很欢喜有人说爆炒米花祷告。什么叫爆炒米花呢？它像就是像碰一下，就是这边祷告啊，我祷告两句，哦主啊，我要不要出去打工，求你自己带领。好，那个姊妹就起来祷告，哦主啊，我们愿意走新生命成长的路，求你引导。那个就这样，就是碰碰碰碰，就这样祷告，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在祷告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第一个人是主嘛，到最后一个人奉主名求的阿们就可以了，其他大家就像讲话非常的自由，而不能够祷告的老长，真的是说你把这个东西祷告，因为有很多的概念上错误的，以为长就是蒙神悦纳，以为长就是表明你属灵，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改。你长不等于你属灵，也是你要祷告你可以祷告，但他祷告了你再祷告再干，这样就活泼，不然的话你一个人祷告一刻钟，祷告就算十分钟吧，那个人在十分钟我看要睡觉的人他可以睡一觉再回家了。所以穆迪先生这个做事情也做得蛮有意思的，他就是说人家在一个姊妹拼命的祷告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弟兄姊妹我们请唱诗啊，我们就请这样唱诗。所以在公祷当中一定要简短，一定不要长，就不要以为我长要蒙悦纳，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
奉主的名聚会，箴言18章10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
是，那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祷告聚会我们一定是要奉主的名，对不对？我们绝对不是因着这个人因着那一个人，我们可以为这事祷告为那事祷告，但是我们是奉主的名，
应该存着同心合意求什么知道神必应允的信心。
Yeah, 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既然到祷告，在希伯来书讲到说，
希伯来书11章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是，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就是我今天参加祷告会，我就是有这个要大家同心求，同心求神一定会赏赐。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请问你，如果今天我祷告为一件事情迫切祷告迫切祷告，结果我的答案是相反的，你觉得怎么样？
也是赏赐。
对，我们应该看见不管是合我意和不合我意，叫我是真正同心合意祷告的，哪怕是相反答案的，我赞美耶稣，我相信这就是神的答案。你拼命要今天是天晴，结果是下雨，那我应该也乘着感谢赞美走，我们祷告过了 都对的，下雨对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对不对？哦，我今天要买车票，结果我大家同心祷告了，我买不到，赞美耶稣，我感谢你，买到了是你要我去，买不到不要我去，都对的，都好的。我们必须有一个心，就是我就是祷告，神是赏赐，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同心合意。
哥林多前书九章十节，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
是，所以当我们到祷告会，你是说哎呀基督徒们要参加祷告会，哦，当然大家要参加祷告会，耕种的要乘着指望耕种，打场的要乘着指望，你必须知道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今天是有这一个希望的，感谢主。我祷告，哎呀，我真的是有的时候很亏欠，有的时候好像祷告同心合意祷告神应允太快了，因为快得不得了的时候我都会不相信，好像说哈这么快，其实真的我的信心也太迟钝。我们要存着指望来打场和耕种，感谢主。
罗马书十章十二节，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在祷告聚会中，我们在交通和敬拜方面得到供应，其次在学习和侍奉方面也得到供应。
赞美耶稣，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我们当存着指望来耕种，来祷告。好，我们除了在教会有各样的聚会，我们刚刚讲过有主日的敬拜啊，有查经班，我们有祷告聚会，还有什么呢？
传福音聚会，在前面传福音领人归主一讲中已讲过，再次不再重复。教会应该有定期的传福音聚会，在传福音聚会中，我们在敬拜、交通、学习、侍奉各方面都能得到供应。以上我们所说的聚会也包括了圣餐和洗礼，是教会两大礼仪，也是聚会，是教会的基本聚会。一个健全的教会应该至少有这六种聚会，使信徒属灵的生命得到平衡成长。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建立了教会啊，教会有各种的聚会，我们必须加入各种的聚会，使我们的生命健康成长。我们感谢主，我们必须加入教会的生活，因为我们基督教本来就不是自修的宗教，是一群被买赎回来的人聚集在一起嘛。对，我们必须要来加入教会的生活，因为在教会生活当中，集体的生活当中，神的恩典和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恩典不一样。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教会生活的基础是个人生活，个人与神关系，所以我们个人必须有与神有健全的灵修生活，有健全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加入教会，教会健康成长。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哦，主啊，你自己建立了身体，哦，你建立了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也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哦，主啊，你也是教会各种聚会的中心。哦，主啊，离开你，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说。哦，赞美耶稣，你在教会，哦，设立了教会，教会有各种的功能。你也设立了各种聚会，让各种的聚会使这种功能得到平衡的发展。主，为着教会的健康成长，你自己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健全与你关系。哦，主，好让当我们加入教会的生活也健康成长。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